我们翻开便聊不聊运善说藏论179页，他说我们今天也会参考菩提道次第广论，我们两本论著配合来研读。那菩提道次第广论我们翻开471页，那我们聊不聊运这边从178页乃至于之前第四章的这个科判呢，在告诉我们应承派跟秩序派的差别。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呢对应承派跟秩序派的差别呢，那我们呢多少都有能够了解这样子。179页倒数第四行这边说，或所谓的执实有的这个正理呢，于诸理中生系最究竟，尤其是以破秩序派是最为维系，因为他们两者的差别在名言上是有区别的，但是在圣意的抉择是一样的。因此最维系的是这里，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说过，相对于维系以下呢是比较能够理解，对不对？这样，但是呢这个地方中国巴拉斯又引出了当时候呢在印度有四个学者，他们也是自学中观应承派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宗道师把这个四个学者的观点把它引出来呢，要让我们更去理解自诩为应承派的这个，有时候会比了解秩序派还更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都会应用应承派的论点来证明他的观点。因此呢，我们理解了秩序派跟应承派的差别之后，那我们这个地方更进一步再来理解一下自诩应承派的人，他对于应承派的观点有他个人的解释，也就是说他的解释是不是正确的。而是我们如果对这个不正确的如果不是很理解的话，有因缘碰触到的时候也会被污染。因此呢，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来说明这些道理这样子。那要开始之前的话呢，那我们首先先来理解那个秩序派。秩序派他们主张呢，就是在黑板上所说的，他们必须应用音名的正规格式，立出正确的音量，也就是说自立质量，就是自信质量，才能有效地破他立己。我们从这个理路我们推到我们平常生活的谈话，事实上一般来讲，用一般的语言来讲说，比较有理智的人他说话比较会有规则，那比较没有理智的人在讲话就比较含糊。同样道理在学习佛法上也是一样，因为在修行上正确无误的话，那你内心所立的那个修行的那个正音那个音呢，你也要弄得很清楚。而这个音是在你事理上的抉择，在事理上的抉择的音，如果我们没有抉择很清楚的话，那就会让我们修行产生什么错误，啊，这个错误将来所感到果报，那就不是我们所想要达到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首先我们先了解秩序派，他认为呢，说要立音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立出什么？以音名的正规格式，音名的正规格式就是中音律，他一定要立有自信之量，不来破除什么？破除他方，不来立己。这是所谓的秩序派的看法。秩序派的看法呢，就必须要在中或者音或者律呢，都必定要什么？都必定要集成共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跟对方讨论某一件事情的话，所立出的整个事物，那当然我们都要共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在没有共识之下，那我们就谈不来，也变不来了。这样，你想你的，我想我的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共识。也就是说必须要双方有一点点的地方的共识，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讨论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因此在秩序派它的基本的规定就是说，我所立出来的那一定要站在这个有自信的基础之下，不然的话它就没办法建立这个法了。这个明年所要建立这个法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它一定要程序有自信，是这样。可是秩序派又进一步来讲，但是你要立这个法的话，你绝对不能立差别法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各部派的差别法不同啊。你说像佛教的内弟子，他认为比如声音，声音它的构成它产生绝对是地水火风，我们讲说它们的作用所产生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作为外道来讲，声音是虚空之德，它恒常在的，只靠个因缘就会产生的。 因此呢，它这个声音所产生的差别音就不同了。那如果立这个差别音呢，那我们也不用谈了。为什么都不同呢？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自西派认为说，那一定要立一个中化声音。那声音你我都一样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也承认了有声音，那我也承认有声音了。虽然是这样，可是你说声音的话，是不是要由名言去通达它？你也要啊。当你起一个能权之声的时候，起一个声音的时候，你的心思绝对会去通达它，绝对会产生作用，我们说会亮到它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才会去讲出这个话出来啊。那当然讲出话有时候有正确的，但是有些不正确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是讲正确的。所以呢，虽然你立个总法，但是以秩序派来看，这个总法你还是要量成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用这个来推的话，即使你立差别法，它也还是要量成的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呢，站在总法来讲的话，如果说你要立在量成的话，那如果站在应成派来讲，对这个量的解释就有所差别了。因此以十四岁以下，他对于这个量的解释一定与其自信不错乱，这个才是量成啊。如果无自信，他根本没办法建立法，那没办法建立法，那就不用讨论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站在应成派来讲呢，他认为说，单单用应成的破事就能使对辩者呢心中升起了解我方论点的比量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依他许之门破此他中。那用一个形容词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这样。以应成派来讲的话，他要跟你对辩的时候，好，那依你所许的，他是用应成，单单依你所许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依你所许的来讲呢，以应成派来讲，他的量的解释就是说，分别心的显现性与其显现性不错乱，这个就是量。因此我们分别心如果显现为兔角也是不错乱的，类似量啊。但是你如果单着它为如其显现而实有的话，那这个就不是量的。所以以应成派来讲说，以他所许，以你对方所许的，你许有自信，那这个我在分别心上，这个我可以同意你。但是呢，它是不是真是量成呢？是不是真正的量呢？那这个我们有所对辩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站在应成派他来讲的话，他的中间是我立一切诸法无自信，才能建立一切法。如果法有自信的话，根本没办法建立法。所以他的差别点就是在这个角度的，因此他依他所许，依你所许的，就这一点来讲，因为依你所许的，我的名言也要亮到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我名言没有亮到，那你怎么依他所许呢？所以呢，依你所许的，那这个你许有自信的话，那这点我也亮到，与其昏昧心前也不错乱了，对我同意。但是我的根本重是什么？是不能同意你在量上立有自信，是这样。如果你立有自信的话，那就会变成等等等等，这样这个叫应成事迹。比如讲说以自律派一下，他们认为诸法建立一定要有自信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共许眼镜哥都可以自己看自己，不能啊。如果眼镜可以看自己，那佛也可以烧自己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以自律派他们也会认为眼镜不能自见啊，但眼睛可不可以看他的话？可以呀，这我们都是共许的。但是你立有自信的话，这个就是不关待因缘，不关待的嘛。但是我们眼睛要看他，你要关待什么？关待很多因缘啊，至少你要有空间，空间也是个因缘啊，对不对？至少你要有第六识所缘的进而产生的作用，这些都是要关待因缘的、啊、是不是这样？有关待因缘的话，你就不能承许他有自信，因为有自信是不关待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你既然说立言等有自信用不能见智，但能见他的话，你不能见智的话，你绝对也不能见他。所以说应成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当然你不能见智也不能见他。为什么？立有自信，依你所许的破除他。这个我们平常在生活上讲话也都会这样嘛。那依你所许是不是变成这样子呢？然后对方会把他自己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那个中见就会产生动摇了。那一动摇的时候呢，下面就立出真应式的，就三个中应律就立下去。那一立下去的时候，以对方来讲，他就会破除他以前错误的见解，然后安立正确的见解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应成论式。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所要理解的这一点。但是这个印度的论式呢，他说对这个论点呢，对应成派的说，我没有跟你集成有法。可是这个我没有跟你集成共许的这一点是站在量上来说的， 可是这个量上以应成派来讲的话，我们刚刚有说过了，那以应成派来讲，它的分别心的显现性与其不错，那这是量啊。但你如果单着它是这样的存在，就不一定是量，这可能会变成灰量这样子。但是这位庆喜师呢，他对这个没有共取产生了误解，所以我没有共取，所以他就认为什么没有量成啊，所以他就认为在任何一个之下都是依你所许的，那我没有量，这样子。他也会举出应成派的论点啊，是我都无所终，我一切都以破除他为主，对不对？我无所终，我无所许，所引申出来一系列的一些问题，就是被这个应成派的集成共许，包括这个量所产生的误解，这样子。